旧五代史，薛居正等。薛居正等。前右三年春正月初一，皇帝不接受朝贺。凤翔行营都部署赵辉上奏说，前月24日收复了凤翔，叛贼王景崇全族自焚而死。丁未日，凤翔节度使、冲西南行营都部署赵辉加监侍中。戊申日，密州刺史王万感上奏说，奉诏领兵进入海州境内，到达滴水镇，俘掠焚烧，请求增兵。下诏命令前一州刺史郭琼率领禁军前往。庚午日，前永兴军节度副使安有圭被除名，流放到登州沙门岛。在此之前，安有圭代理永兴军府事务，等到赵四晚奔袭时，他失守城池，至此才治他的罪。癸亥日，任命前滨州节度使宋彦云为太子太师退休。丙寅日，分别命令使臣前往永兴、凤翔、河中收葬用兵以来各地的尸骨，当时已经有僧人聚集了20万骷髅。前一州刺史郭琼上奏说，部署士兵深入海州贼寇境内。这个月有狐狸登上明德楼，主管的人捕获了他，狐狸毛长，而且腹下另外有两只脚。二月星四日，青州上奏说，郭琼部署士兵从海州回到本道。甲申日，枢密使郭威巡视边境回来。丁亥日，汝州防御使刘沈蛟去世。乙未日，任命前安州节度使刘遂宁为左五卫上将军，任命夫州节度使焦继勋为右五卫上将军，任命前永兴军节度使赵赞为左骁卫上将军。三月己亥日，徐州押送所俘获的淮南都将李辉等33人到街市示众，然后给他们衣衫帽子释放回本土。这个月，邺都留守高行州、兖州福彦清、运州慕容彦超、西京留守白文科、镇州武行德、安州杨信、潞州常思、抚州哲从阮都从镇所来朝见，是因为嘉庆节的缘故。戊午日，皇帝在永福殿宴请群臣，开始奏乐。壬戌日，邺都的高行州改镇运州，兖州的福彦清改镇青州，都增加10亿封赏。甲子日，西京留守白文科、潞州常思、镇州武行德都晋升10亿封赏，运州的慕容彦超改镇兖州。夏季四月初一戊辰日，行州的薛怀让改镇同州，象州的郭璟、河阳的李辉都晋升10亿封赏。庚午日，抚州的哲从阮改镇邓州。辛未日，已故深州刺史史万山被追赠为太傅。在此之前，契丹入侵边境，史万山据城守卫，郭威派遣索万敬率领700骑兵驻扎在深州。一天，契丹数千骑兵逼近州城东门，史万山父子率领100多人袭击他们。契丹假装撤退10多里，然后伏兵出击，史万山浴血奋战，紧急向索万敬求救，索万敬按兵不动，史万山战死。辽史世宗纪记载，天禄三年杀深州刺史史万山。契丹也撤离了。当时舆论认为索万敬有罪，所以对史万山加以追赠的典礼。壬申日，华州的刘慈改镇行州，安州的杨信改镇福州，贝州的王令温改镇安州，都增加10亿封赏，任命福州留后王饶为华州节度使，因为他来朝见的缘故。丁丑日，上时奉御王绍隐被除名，流放到沙门岛，因为隐匿军营女眷的罪行。辛巳日，任命宣徽北院使吴前玉为郑州防御使。当时枢密使杨斌上奏章请求解除纪要职务，皇帝命令中使告诉他说，纪要的职务除了你还有谁？突然有这道奏章，难道有人离间吗？吴前玉在旁边大声说，枢密是重要部门，难以长久居位，让后来者轮流担任，相公辞让是对的。中使回来详细奏报，皇帝不高兴，所以有了这个任命。壬午日，任命枢密使郭威为邺都留守，仍然担任枢密使。下诏河北各州所有兵器铠甲、钱帛、粮草都听从郭威处置。癸未日，抚州的永安军名额应当停止，命令降为团练州。戊子日，翰林学士承旨，户部尚书王仁玉被免职，担任兵部尚书。左牵牛上将军张冠去世。庚寅日，任命西南面水陆转运使、尚书工部侍郎李谷为陈州刺史。退休的左金吾上将军马万去世。甲午日，任命前华州节度使安审信为左卫上将军， 任命前潞州节度使张从恩为右卫上将军。五月初一戊戌日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见。丙午日，任命皇帝新元节度使刘勋为开封尹，加兼中书令，尚未出阁。甲子日，下诏各道州府差设散从官，大府500人，上州300人，下州200人，责令本地集中管理，设立等级检校教习，以警戒防备州城。闰月癸巳日，京城有大风雨，毁坏营舍，吹起正门门飞，飞了十几步后坠落，拔起数十棵大树，震死六七人，平地积水一尺多，水池壕沟都满溢。这个月宫中有怪物，扔瓦片石头，击打窗户，撼动门扉，人无法制止。六月庚子日，任命国子祭酒田敏为尚书右丞。癸卯日，退休的太仆清谢潘去世，皇帝停止上朝一天。郑州上奏说黄河在元武县界决口。乙卯日，司天台报告说土星逆行到达太微左掖门外，从戊申年8月12日进入太微西园，侵犯上将平心执法，来回运行，到己酉年11月12日夜间才从左掖门顺行，从今年正月10日夜又逆行进入东园，到达左掖门。秋季7月庚午日，河阳上奏说黄河涨水三丈五尺。乙亥日，沧州上奏说积雨大约一丈二尺。安州上奏说沟河泛滥，州城内水深七尺。丙子日，皇帝在崇元殿授予皇太后册书，命令宰相苏逢吉举行仪式。辛巳日，三司使上奏说州县的令禄左官请求根据户籍多少量定俸户，县3000户以上县令每月10000，主簿8000。2000户以上县令每月8000，主簿5000。2000户以下县令每月6000，主簿4000。每户每月出钱500，都用管内的中等户充当。陆氏参军判司的俸钱比照州界的令佐，取其中多的给予，这些俸户免除县司的差役。皇帝听从了。八月辛亥日，封蒙州城隍神为灵感王，应湖南的请求。当时海贼攻打州城，州人向神祈祷，城池得以不被攻陷，所以有这个请求。辛酉日，给侍中陶谷上言，请求停止5日内殿转队。皇帝听从了。壬戌日，任命兵部侍郎于德臣为御史中丞，编位为兵部侍郎。九月辛巳日，朗州节度使马希鄂上奏请求在京城另外设置邸院，皇帝不允许。当时马希鄂和他的弟弟湖南节度使马希广正在发生内部争斗，所以有这个请求。皇帝认为湖南已有底物，不可再设置，因此不允许，并命令下诏和解他们。冬季十月己亥日，皇帝在近郊打猎。丙午日，湖南的马希广派遣使者上奏章，并且说京南、淮南、广南三道勾结，想要分割湖湘，请求稍微发兵作为援助。当时朝廷正商议起兵，正逢内难，没有实行。丁未日，两浙的钱弘处被加封为诸道兵马元帅。戊申日，张德军节度使郭瑾去世。癸丑日，任命前同州节度使张彦云为相州节度使。辛酉日，月亮侵犯新大星。十一月初一甲子日，发生日食。乙丑日，永州唐将军祠被追赠太保，应湖南的请求。己巳日，冬至，皇帝在崇元殿接受朝贺，仪仗侍卫按规格。辛未日，下诏侍卫部军都指挥使王英领兵驻扎澶州。丙子日，诛杀枢密使杨兵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照，三司使王章，灭其家族。这天清晨，数十名甲士从广政殿出来，到东廊下，在阁内杀害杨兵等人，死于乱刀之下。又诛杀史弘照的弟弟小底军都虞后史弘朗，如今使甄彦齐，内常侍辛从审，杨兵的儿子比部员外郎杨廷侃，右卫将军杨廷伟，又赞善大夫杨廷乙，王章的侄子右领卫将军王明，女婿户部员外郎张仪素，枢密院副承宣郭瑜，控贺都虞后高进，侍卫都城局金南京，三司都勾官柴逊等人，分兵搜捕杨兵等人的家属及部曲仆从，全部杀死。过了一会儿，枢密承旨聂文静紧急召集宰相百官，在崇元殿列班，在庭中宣布说杨兵、史弘照、王章等人共同图谋叛逆， 想要危害宗庙社稷，已全部斩杀，与各位共同庆贺。退班后，召集各军将校到万岁殿，皇帝亲自说明史弘肇等人想要谋逆作乱的情况，并且说史弘肇等人欺负朕年幼，专权擅自发令，使你们常常心怀忧恐，从今以后朕亲自与你们做主，一定没有意外之忧。各军将校拜谢后退下，召集前任节度使、刺史、统军等人上殿告谕他们。皇帝派遣军士把守宫城各门，到傍晚朝臣步行走出宫门离开。这天天气晴朗无云，但昏雾蒙蒙，向下小雨，人心惴惴不安。快到中午时，用车装载杨斌等十多具尸体分别暴露在南北市。这天皇帝派遣心腹携带密诏前往澶州，夜都命令澶州节度使李弘毅诛杀侍卫部军都指挥使王英，命令夜都屯驻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，奉国左厢都指挥使曹英杀害枢密使郭威及宣徽使王俊，紧急下诏运州高行州、青州福彦清、永兴郭从义、兖州慕容彦超、同州薛怀让、郑州吴前玉、陈州李谷等人回京，任命宰相苏逢吉代理枢密院事务，前青州刘珠代理开封府事务，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李弘建判侍卫司事务，内客省使严敬清代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。丁丑日，澶州节度使李弘毅收到密诏，知道事情办不成，于是带着使者去见王英。王英和李弘毅派遣本州副使陈光穗携带所收的密诏迅速赶到邺都。宋史记载，少帝派遣供奉官孟业携带密诏，命令李弘毅杀王英。李弘毅一向怯懦，担心王英察觉，拖延不敢动手，急忙引孟业见王英。王英于是囚禁孟业，把密诏送给周祖。郭威得到密诏，立即召来王俊、郭崇、曹英及各军将校到衙署看诏书，同时告知杨斌、史弘肇等人的冤枉情况，并且说你们应当奉行诏旨，砍下我的头去报效天子，自己谋取功名。郭崇等人与各将校上前说，这是一定不是圣上的意思，就是李业等人私下发动的，假若让这些人掌握权柄，国家能安定吗？事情可以陈述论辩，何必自暴自弃，导致千载之后背负这个恶名。我们愿意跟随您入朝，当面洗雪冤屈。于是将校们请郭威入朝，以铲除皇帝身边的恶人，共同安定天下。东都事略记载，汉隐帝派遣使者杀害太祖，魏仁溥说，您对朝廷有大功，掌握强兵，镇守重镇，因谗言被怀疑，怎么能坐以待毙，叫他改换言辞，说是杀将士，以激怒众心。太祖采纳了他的话。第二天，郭威率领众人向南行进。戊寅日，邺都的军队到达澶州。庚辰日，到达华州，节度使宋延沃开门迎将。这天下诏前开封尹侯义、前福州节度使张彦超、代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严敬清、郑州防御使吴前玉等人率领禁军前往澶州守御。辛巳日，皇帝的小太监严托从北方返回。此前皇帝派严托侦察邺城军队的去向，被巡逻骑兵抓获，郭威随即放他回来，并让他带回要前往皇宫述职的请求，同时把密奏藏在严托的衣领中。皇帝看完奏章，立即召见李业并给他看。聂文静、郭允明在旁边面露恐惧之色。起初商议皇帝亲征澶州，等听说邺城军队已经到达黄河边，便作罢了。皇帝非常害怕，私下对宰相窦真固等人说，之前的事情太草率了。李业等人请求皇帝亲进府库财物来赏赐各军，宰相苏宇圭认为不可行。李业在皇帝面前向苏宇圭下拜，说相公暂且为皇家着想，不要吝惜府库。于是下令侍卫军人每人赏赐20名，下级军士每人赏赐10名，从北方来的将士也按此标准，并派北方来将士在军营中的子弟各自携带家信向北去劝降。壬午日，邺城军队到达封丘，慕容彦超从镇所飞驰赶到，皇帝便把军务委托给他。宋史侯义传记载，周太祖起兵，隐帝商议出兵抵御。侯义献计说，称王的人天下无敌，军队不宜轻率出战，况且大名府的守军家属都在京城，不如关闭城门，挫其锐气， 派他们的母亲妻子发降书招安，可以不战而定。慕容彦超认为侯毅年老，出的是懦夫之计，阻止了他。彦超对皇帝说，陛下不用担心，臣定当活捉敌手。彦超退下后，见到聂文静，询问北方军队人数及将校姓名，文静告诉了他。彦超害怕地说，这是大股贼寇，不宜轻视。又派袁之、刘仲敬、王之泽等人出兵，以接应前军。慕容彦超率大军驻扎在七里郊外，挖壕沟自卫，京城里方士都拿出酒食犒劳军队。癸未日，皇帝慰劳军队，当天回宫。第二天，慕容彦超扬言说，陛下在宫中无事，明天再出来看我破贼。甲申日，皇帝又外出，到达七里殿军营。朝廷军队在刘子碑列阵，与邺城军队相望。太后因皇帝到晚上还在外面，派宦官对聂文静说，贼军就在附近，必须十分小心。文静说，有臣在，一定不会失策，纵然有100个郭威，也定当活捉。彦超亲率出击，先攻击北军，郭威命令何福晋、王彦超、李云等大举骑兵冲击。彦超败退，死了100多人，于是各军士气低落，渐渐有人逃向北军。吴前玉、张彦超等人相继离去，慕容彦超率部下十几骑逃往兖州。当夜，皇帝与宰相随从官员露宿野外，侯毅、焦继勋暗中投奔邺城军队。已有日早晨，皇帝骑马到元化门，留住在城楼上，问皇帝左右的人兵马在哪里，随即向皇帝左右的人射箭。皇帝返回，与苏逢吉、郭允明前往西北村舍，郭允明之事情已无法挽回，便用刀刺向皇帝，皇帝驾崩，时年20岁。苏逢吉、郭允明都自杀。当天，周太祖从迎春门进入，各军大肆劫掠，烟火四起，第二天到傍晚才平定。前华州节度使白在云被乱兵杀害，吏部侍郎张允坠屋而死。周太祖进入京城后，命有关部门将皇帝灵柩迁到太平宫。有人说，可以按照位高贵相公的先例，用公爵礼仪安葬。周祖说，我在颠沛之中不能保护皇帝，以至于此，如果再贬降，人们会怎么看我。于是下诏择日举行哀悼，命前宗正卿刘浩主持丧事。丙戌日，太后发布告令说，高祖皇帝平定叛乱，铲除凶恶，便私家为国家，拯救百姓于水火，在艰难中开创王业，刚刚安定天下就去世了。枢密使郭威、杨斌、侍卫使史弘肇、三司使王章亲授遗命，辅佐拥立幼主，同心协力安邦定国。随后四方多事，三叛联合，吴蜀入侵，契丹挑衅，百姓惊恐，宗庙社稷危在旦夕。郭威受命专征，率军征讨，亲临箭石，扫平敌寇，外患平息，中原安宁。又因强敌未灭，边塞多难，依赖重臣，前往镇守大业，边疆有藩篱之故，朝廷宽缓萧干之忧。不料凶徒合谋，小人得志，暗中藏匿兵器，突然在殿庭发难，杀害忠良，才向少主奏报，无辜被杀，有口喊冤。又暗中派使臣伪造宣命，图谋杀害枢密使郭威、宣徽使王俊、侍卫部军都指挥使王英等人。人知其无罪，天不助奸邪。如今郭威、王俊、澶州节度使李弘毅、前曹州防御使何福晋、前富州防御使王彦超、前亳州刺史李云、北面行营马步都指挥使郭崇、步军都指挥使曹英、护胜都指挥使白仲赞、左万静、田景贤、樊爱能、李万全、史彦超、奉国都指挥使张铎、王辉、胡立、弩手指挥使何云等人直接率领军队前来安定社稷。逆党皇城使李业、内客省使严敬清、枢密都承旨聂文静、飞龙使后赞、翰林察九使郭允明等人胁迫君主于大内，出战于近郊，等到历劫，变形势逆，冤愤之极，古今未闻。如今兄党已除，群情共悦，神器不可无主，万机不可久旷，应选贤君以安天下。河东节度使刘崇、许州节度使刘信都是高祖的弟弟。徐州节度使刘赟、开封尹刘承勋是高祖的儿子，都位列藩平，各居重任， 应令文武百官商议选择四君以继承大统。枢密使郭威因朝廷发生变故，宗庙无人供奉，率领群臣等候太后请立新君，并说开封尹刘承勋是高祖皇帝的爱子，请立为嗣。太后告知刘承勋久病虚弱，不能自理。周太祖与诸将请求探视刘承勋起居，看后才相信，于是商议立高祖的侄子徐州节度使刘赟为嗣。己丑日，太后告令说，上天未停止降祸，丧乱很多，幼主年幼，群凶迷惑，仓促间制造奸谋，顷刻间放纵毒害，将相大臣连锦受戮，古宫良佐无罪被杀，行路之人叹息，众人扼腕，高祖的红叶将坠于地。依赖大臣郭威等人激发忠义，拯救危难，铲除恶党，不留遗患，使社稷得以延续。宗庙示众，继承者难选，既闻将相之谋，又考卜筮之兆，天人协赞，社稷所依。徐州节度使刘赟秉受上圣之资，怀中和之德，先皇视如亲子，忠爱特深，定可养育万民，君临天下，应令有关部门选择吉日被法驾奉迎及皇帝位。神器至重，国运方坚，治理国家，保卫社稷，不可不敬，谋划政事，不可不勤，知其中道，承受天命。当天派遣太师冯道等人前往徐州奉迎。周太祖因四军未到，万机不可暂缺，率群臣请太后临朝。太后答复说，先前因奸邪制造祸端，扰乱邦家，勋德效忠，剪除凶恶，顺从民意，以立四君，宗庙危而复安，纲纪化而复振。皇帝法驾未到，万事正多，百官上言，请我处理政事，应允众议，暂代总揽万机，不过十日即还政于君。按前代旧例，太上皇称告，太皇太后、皇太后称令，如今称告是有司的事务。以宣徽南院使王俊为枢密使，又神武统军元之为宣徽南院使，陈州刺史李谷全判三司，步军都指挥使王英为侍卫清军马部都指挥使，护圣左厢都指挥使郭崇为侍卫马军都指挥使，奉国左厢都指挥使曹英为侍卫步军都指挥使。镇州、行州飞报，契丹入侵明州，攻陷内丘县。当时契丹永康、王吴玉率部族两路入侵，内丘城小而坚固，契丹攻了五天未下，敌人伤亡很多。当时有官军500人在城防守，攻城紧急时，官军向敌投降，屠城后离去。辽史世宗纪记载，十月亲自率军南伐，攻下安平、内丘、树鹿等城，大获而还。庚寅日，枢密使郭威奏报，左军巡勘德飞龙使后赞招贡，与苏逢吉、李晔、严敬清、聂文静、郭允明等同谋，派散员都于后奔德等人下手杀害史弘肇等人。全开封引刘珠全部招供，彭父李晔作乱，屠杀将相家属。刘珠等人已按诏旨处置完毕，连同苏逢吉、郭允明、严敬清、聂文静的首级一起在南市和北市悬挂示众，其亲属流放。辛卯日，河北各州飞报，契丹深入。太后告令说，王室多难，边境未宁，内乱虽平，外寇仍盛。据北面奏报，强敌奔冲，已发兵师，未闻平定，需劳上将，暂时清征。应令枢密使郭威部署大军，尽早谋划掩击。军国庶务暂委托宰臣窦真固、苏宇圭、枢密使王俊等商议施行。在金马部兵士委派王英都大提举。十二月甲午朔日，郭威率领大军北征。丁酉日，以翰林学士、尚书户部侍郎、知制告范志为枢密副使。东都事略记载，周太祖征讨李守贞时，每次朝廷派使臣送诏书，处理军事都切中关键。太祖问，谁写的这篇诏书？使者回答是范志。太祖说，这是宰相之才。太祖起兵入京城后，立即命范志起草太后告令和商议迎立襄阴公的礼仪。于是禀告太后，以范志为兵部侍郎、枢密副使。陕州李弘信奏报，马步都指挥使聂肇、奉国指挥使杨德、护圣指挥使康沈成等人与节度使判官陆涛、长书记张栋、都押牙杨少勤等人共同谋叛，全部处死。只有康沈成在夜间放火斩官，逃回京城。 此前朝廷商议认为各道方阵都是勋臣，不熟悉政务，齐都压牙孔目官，令三司军将内选才补人，藩帅不高兴，所以李弘信趁朝廷多事诬奏加以杀害。壬寅日，湖南上奏，朗州马希鄂率五溪蛮及淮南洪州军队来攻本道，希望酌情派兵到淮境牵制。以四日，派遣前淄州刺史陈思让领军进入淮南界，相机进取。辛亥日，派宰相苏与圭及朝臣十人前往宋州迎奉四军。壬子日，枢密使郭威驻扎澶州，何福晋以下及诸军将士扶持拥戴郭威，请为天子，当日南返。郭威上奏章给太后，说明被各军逼迫而班师。庚申日，郭威到达北郊，驻军于高门村。许州巡检前深州刺史马铎奏报节度使刘信自杀。壬戌日，奉太后诰令，命枢密使侍中郭威监国，内外诸事一并由监国处理。此前枢密使王俊因乡因公已在宋州，担心他听闻澶州事变，身边发生变故，派侍卫马军指挥使郭崇率700骑兵前往护卫。东都事略郭崇传记载，王俊派郭崇率700骑兵迎后，在睢阳相遇，郭崇说澶州兵变，派我来护卫陛下，没有别的意思。详细说明军心已有归属，天命已定。刘赟握着郭崇的手哭泣，郭崇随即送刘赟到馆舍。几位日，太后诰令说，先前枢密使郭威志在安定社稷，毅力掌军，以徐州节度使刘赟为高祖近亲，立为汉嗣，从藩镇征召到京师。虽然诰令已行，但军心不复，天道在北方，人心不向东，正当改历之时，让他承受分封之命。刘赟可降授开府，一同三司，检校太师，上柱国，封乡阴公，食邑3000户，时时封500户。第二年正月丁卯日，太后下诏将符节和玉玺进献给监国，监国可以即皇帝位。周太祖登基后，尊奉太后为母亲，迁居西宫，上尊号为昭圣太后。当月十五日，周太祖与百官前往皇帝的病宫，穿上丧服亲自祭奠，停止上朝7天。又下诏命太常寺拟定谥号为隐。在这一年的八月初二，再次派遣前任宗正卿刘浩护送灵车，备其仪仗，安葬在许州阳宅县的隐陵，将神主牌位附祭于高祖的寝宫。皇帝容貌白皙，眉目清秀，未即位时眼睛经常闪动，口水流个不停，即位之初这些症状突然消失，等到内乱将要发生时又恢复原状。皇帝自关西平定以后，逐渐变得骄傲轻慢，但畏惧大臣还没有到放纵的地步。曾因天象异常，宫中有时出现怪异之事，召来司天监赵延义询问吉凶，赵延义回答说修行得正就没有祸患。退下后，皇帝派宦官去问赵延义什么是得，赵延义劝他读贞观政要。此后皇帝与聂文静、郭允明、后赞亲近嬉戏，听信他们的邪说，以至于失败。高祖征讨邺城时，有一天皇帝对太祖说，我夜里梦见你变成驴驮着我升天，离开你后你很快变成龙，丢下我向南飞去，这是什么征兆？周太祖拍手大笑，冥冥中的符咒感应难道是偶然的吗？使臣评论说，隐帝在年幼之时继承新建的基业，受命为君的人德行比不上夏禹、商汤，辅政的大臣也不是伊尹、吕望那样的人才。想要保持绵延宏大的国运，守住不可动摇的基业，本来就不可能。然而他在西方摧毁了三次叛乱，虽然几乎消灭了彗星般的祸乱，但内部却酝酿着众多凶险，不久就自取狼狈失败。自古以来宗族覆灭祭祀断绝之快，没有像隐帝这样严重的。这是因为人的谋划不善，并不是上天迅速剥夺了他的命运。